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第38章，但我想带弟兄姐妹，今早我们稍微把36、37、38这三章稍微看一下。你从36章到38章，你在读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哇，这里所讲的跟着前几章在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所启示的会幕的建造，几乎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嘛。那已经讲过的事情，为什么36一直到39章要再重讲一次呢？那其实我们这段要明白，在32章到35章那边所讲的是神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从神的角度出发，因为第一个讲的是约柜，然后再讲到摆陈设品的桌子，再讲到金灯台，再讲到外面的铜祭坛，再讲到会幕，然后再讲到整个帐幕的本身周围，所以是从神往人的角度一路一路的怎么走到人的面前。但是从36章到39章感觉好像再讲一遍，但其实这里所在讲的是让人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面前。所以一开始讲到的是从外面的帐幕走到铜祭坛、洗濯盆，进入到圣所，在金灯台，在陈设饼的桌子、香坛，然后进入到约柜，遇见神的本身。所以在整个36章到40章里面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人怎样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祭牲的血献在铜祭坛上，我们借着在主面前水的洁净洗涤，我们就可以进入圣所。所以在36章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开始就说有智慧的人要来建造，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奉献。所以36章真的开始建造会幕了，已经开始建造了，第一个就讲到奉献。一开始讲到32章讲到会幕的建造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讲到奉献。所以亲爱的家人，会幕的建造从你我的奉献开始。一个奉献的人才有办法去建造神的殿，一个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神在他的身上，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才有办法把他制作成为神的居所。亲爱的家人，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吗？你的时间愿意奉献给主吗？你的金钱、你的才干，你自己愿意奉献成为活祭献给神吗？你就发现当我们自己愿意摆上的时候，会幕就开始建造神的殿。我们这个人在神的居所、神所停留的地方、神内住的地方，神就开始建造。36章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我们讲到37章的时候，这讲到器具还是这样一讲到一个尺寸呢，全部都是要照神按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但到了第38章，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38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谁呢？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如果你读前面的经文，你就发现整个会幕的建造里面有讲到祭司的选立，里面有讲到各样会幕器材的尺寸，更说到建造的人必须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来建造。根本没有讲到什么叫会幕面前伺候的妇人，这哪来这个人啊？可是到会幕开始去建造的时候，因为当时侍奉的拣选的祭司都是男人啊，男人被才可以被选立为祭司，还是立位支派的人啊。但是有一群爱主的妇人，他渴望来侍奉神，虽然他无法进入到这个会幕的里面，他不了解会幕的内容，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拿来做镜子的铜镜奉献给神，而这个奉献使得他的奉献在这个会幕的当中，圣会幕的当中建造成为一个洗濯盆，是拿来 让祭司洗涤完洗干净以后才可以进圣所的。这带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亲爱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教会一个重要的职位或侍奉上面我们无法参与，但你知道吗，你爱神的心，你渴望侍奉神的心，你渴望服侍神的仆人的心，神在乎，神纪念你所摆上的爱，你所摆上的奉献，成为了会幕当中的铜祭坛，可以让那些侍奉神的人被洁净，可以使那些侍奉神的人洗涤更新，进入圣所侍奉神。这在讲什么意思？就是你我的爱，你我对神热情的爱，姐妹们，你我侍奉渴望爱神的爱，在会幕面前我们的爱神纪念可以洁净，使那些侍奉神的人更圣洁的站在神的面前。这个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记录里面是非常少有的，非常少有的。为什么是铜呢？铜在圣经里面预表审判，铜应该是制作铜祭坛，那里是有祭牲要牺牲要烧的，所以这个铜祭坛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借着祭牲的死，借着牛羊的死，人可以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还要来个洗濯盆呢？就是祭司在宰杀牛羊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洗手洗脚，洗去一切可能在侍奉上的疲累，可能洗去因为宰杀牛羊所身上所沾染的血，可能洗去因为去用铜祭坛在烧的过程当中身上可能有沾到一些的灰或土，所以他要洗净进入到圣所。那这个铜祭这个洗濯盆乃是藉由在门前伺候的妇人这镜子做的，好美啊。我们的爱可以使那些侍奉神的仆人得到洗涤，得到供应，得到一个洁净，甚至可以得着力量，可以继续的在神面前去侍奉。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或许我们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恩赐，我们能够啊站在一些重要的位分的上面啊，你说弹琴啦、唱歌啦、讲道啦，我们可能没有，但是你我的爱也能够爱这些侍奉主的人、侍奉主的仆人，借着我们的爱，他们能够被激励。借着我们的爱，他们可以更爱神，借着我们的爱，他们也会心灵得着力量，重新得力的去侍奉神。我全职侍奉很久了，在我侍奉这么十多年来的路上，说真的，很多近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私下在对我的帮助、对我的鼓励、对我的爱，常常让我流泪，使我重新有力量继续服侍神。很多时我在沮丧的时候，很多时我在难过的时候，很多时我觉得说，哎呀，主啊，这样的压力真的是力不能胜。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关怀，一个慰问，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食物，或是一通电话，我都觉得我整个人重新得力。我知道有人爱我们，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挫折摩擦，但我们服侍中也发现有人爱我们，他们爱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渴望像这些妇人一样在会幕的门前伺候。亲爱的家人，是这份爱带出力量，使那些在圣所、在至圣所、在会幕里面侍奉的这些的祭司重新得力。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经文是在第21节到第31节啊，我们读21到31，大家都很想跳过去啊。为什么？因为21到31就是在记录奉献到底收了多少，金收了多少，银收了多少，铜收了多少，那这些收的记录整个做记录，那是放在哪里？金要放在会幕的当中，铜呢有些是要做带卯的做铜坛，银呢可能要是做会幕的一些的坚固的橛子， 这到底在讲什么？读这段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哇，这离我的生活好远哦。但是你细细的来去读的话，就是你要知道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你我在神面前的每一个摆上，每一个奉献，神纪念。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教会会记录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周可能比较紧啊，十一奉献摆下个月啦。有人会觉得哎呀，我这周领了一个薪水啊，我这周得了一个红利啦，工作发给我一些奖金啦，我就拿来奉献啊，我就是来款待服侍者啊，教会的服侍者啊。亲爱的家人，神纪念。在整个记录金银铜甚至是连布匹线，神都纪念。你在神面前摆上的没有一点点是会被轻忽，是被遗忘的。亲爱的家人，为神的国度你的摆上神都纪念，为那些侍奉者的摆上你为他们的付出神都纪念。在出埃及记里面，很多时那些尺寸我们真的不太想读，这些记录的金银铜的金额我们真的不想读，但你知道吗，神把它记录下来，那就表示神在乎。你在乎神的殿，神就在乎你为他的摆上；你在乎那些在侍奉神的那些仆人，你为他们摆上，神就在乎。神在乎你的家，神在乎你的摆上。寡妇的两个铜钱，耶稣基督坐在奉献箱的前面，他知道护妇捐了一大笔钱，神知道，但神看中的是那寡妇的信心，他得称赞，他也借由这件事诉说当时的这些的所谓的祭司们，当时的这些的祭司系统的一些的不公平，他们竟然没有去顾念到寡妇的需要。神都知道，神在乎。所以你今天不要以为就是说哎呀，这教会会好好用我的奉献吗？我这么辛辛苦苦的省钱，我奉献给教会，教会会在乎吗？亲爱的家人，你应该要知道的是神在乎啊。你应当要知道的，神坐在奉献箱，耶稣基督坐在奉献箱前面看你我的摆上，真的不是多少，真的不是你投的有多就得神的喜。 No， 你应当要知道的是，当我用我的爱全力为神摆上的时候，当我用我仅有的那个为神摆上的时候，神纪念，神在乎。所以你读到这个，你看哇，金有这么多，银有那么多，铜有那么多，这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计算出来的，神知道，神纪念。第二个你要看到的就是圣经里面金都是代表神荣耀的属性，很多吧，对不对？但是你看记载最多的是什么？是银。圣经里面银就预表神的救恩，在救恩的当中，在神的恩典的当中，银的那个卯座是在会幕里面的卯座哈，你那个银的卯座就是救恩为根基，但是一到外面的帐篷帐幕的外面是用什么？铜的卯座，这预表什么？若没有经过审判，哪一个人能够进入到恩典？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真的得要借着祭牲的死，祭牲的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没有人能够踏入到这个会幕的当中啊，没有人啊。但你仔细去看看，银的所收的那个数量，远远的超过铜，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神的救恩永远高过于神的审判。你读旧约啊，你真的不要觉得神好可怕，神好严厉，哇，读这些跟我现在的生活都没有关系。你如果细细的去读，你真的发现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神对我们的爱，他的恩典远远高过于他的审判。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借着祭牲的死，借着流血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整个会幕的建造已经提醒我们，能够进去都是借着救恩，借着恩典， 寄生的死算得了什么？一个牛的生命能够替代我的生命吗？没有钱的人用一只鸽子，用一个那个斑鸠能够代替一个人宝贵的生命吗？那个都只不过提醒我们，神对于我们在罪的要求、罪的审判、是罪的刑罚的里面，他的救恩高过这一切，因为至终他要用他的儿子的死来为我们赎罪，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救恩恩典远远高过于审判的要求。你在读的时候，你说看到那个银子所收来的那个，不管是赎罪银啦、半色克勒的银啦、或者是我们这整个收集建造会幕的这个银的那个卯座啦，你都发现远远的数量是超过铜的数量，就表示神的恩典大过一切。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在整个会幕的建造的过程里面，你参与教会的侍奉，你可以参与教会的事工，我们摆上好多。但你有没有问到自己，我今天有时候服侍久了哈，你真的会因为哎呀事工做不起来感到疲倦沮丧，要么就事工做起来了，你真的觉得哎呀我这个人还不错，有时候在事工的过程跟人有摩擦，这个人他这样做我不喜欢，那个人在这个团队我不参加，久而久之我们开始在挑我要参加哪个侍奉，哪个侍奉好，哪个侍奉轻松，哪个侍奉诶有成就感，我就参加哪一个。亲爱的家人，在会幕里的侍奉都是恩典，你要去问自己，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才可以在神的圣所里面侍奉，受点委屈算什么？受点面子承受不，面子被人家给践踏了，没有人尊重你啊，没有人感恩你啊，做了半天没有人感谢你啊，还在嫌你啊，算什么？你要问，我的手今天能够摸神的工作，我今天能够参与神的事工，是神给我莫大的恩典。你要问问神，主啊，你在我身上的建造，主啊，建造我，我这个人很需要被你建造，在我的生命上中显明你的恩典，主啊，我要活在你的恩典里。我软弱，我知道我生命当中好多的矛盾啊，好多的那个盲点啊，哎呀，我这个人的脾气呀、啊，有时候真的热情一下可以好好爱主，有时候又冷淡退后了啊，事情一忙，工作一忙，哇，好几天也没灵修了。我们不要活在宗教里。你说主拉着我的手，竭力的来爱你，吸引我，让我可以快跑来跟随你，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我才有办法一直在被你的手制作。主啊，不要停止你的手在我的身上，主啊，继续制作我，继续吸引我，让我爱你，让我成为一个全然爱你，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你的人啊！能够参与侍奉是神给我们极大的荣耀。一定要知道，会幕里面收最多的是银，那就是神的救恩。在救恩的里面，你我的侍奉才有价值。你以为你是做得多神就喜欢，你做得少神就刑罚。我们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论功行赏的地方，更不是凭着你的宗教的行为，而是凭着恩典。因为恩典，所以我竭力侍奉；因为神的恩典，我竭力爱神；因为神的恩典，哪怕是受羞辱了，被人遗忘了，被人遭有摩擦，我的面子啊，我被人伤害了，算了算了，我不服侍了。我遇到太多这样的人。亲爱的家人，你在服侍神呐、啊，你又不是在服侍人。别人不好，让别人伤害你，为什么要影响你侍奉神的心智呢？是他呼召你吗 ？No， 是神呼召你来侍奉，因为神让我们有救恩，在他的会幕里侍奉。或许我没才干，或许我没恩赐，但我那一点点的奉献，我也能够在会幕的里面成为神所高抹的器具，我也可以成为在门前伺候的妇人，我也可以 把我这一点点的献上，因为我知道神纪念，神知道，神计算我所摆上的，神知道。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从36章一直到39章，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越细细的读，你就发现整个记载的顺序都跟前面记载的不一样，不是重新再记录，而是提醒我们人到神的面前是一步一步走在恩典里，神向着我们启示整个会幕，那是神的爱向我们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从约柜神同在要跟我们说话的地方，一直启示到整个会幕的帐幕的里面。但我们人乃是借着恩典一步一步的走向神。亲爱的家人，你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不是活在宗教里，我是活在神的恩典里，我要靠着神爱对我的爱，我要竭力的起来爱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成为一个爱他的人，在侍奉的里面我不放弃，我不轻言放弃人对我的羞辱，人对我的批评谩骂，甚至人对我的遗忘，我做了半天没有人在乎我，你还是继续做下去，因为神知道，神纪念，年里那微小的奉献神都计算。在门前侍奉的这些的妇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铜的镜子没很大，小小的一块而已，你只要奉献了，成为铜祭坛，可以带给整个会幕里面一个洁净的工作，让那些侍奉神的仆人重新得力。哇，你真的在会幕里面看到神那个爱的心意，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恩典。大大的祝福家人在这一周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度过你每一天。如果你在侍奉上面冷淡退后了，如果家人们你在侍奉上面曾经被人伤害，让你现在已经不想侍奉，或者你很久没有侍奉了，我真的鼓励你再一次起来，靠着神的恩典起来侍奉他，起来侍奉他，因为你知道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走进他的心意里面。愿神大大赐福给您。